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8月9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共和党联邦参议员苏珊·柯林斯说，他不会投票支持该党总统候选人川普。他说，川普不代表共和党的价值观，或者这个国家所需要的包容性的治理方法。柯林斯1996年当选为联邦参议员。他在《华盛顿邮报》的一篇批评文章中说，他之所以认为川普不适合当总统，是基于他无视尊重他人的原则。柯林斯参议员说，相反，川普选择嘲笑弱势群体，通过攻击少数族裔和宗教少数派来煽动偏见。柯林斯还担心，川普一旦当选，他的缺乏自制和一知半解的连番评论会使世界变得更加危险。柯林斯说，一个总统候选人对履行我们与盟国的条约义务公开提出质疑是非常鲁莽的行为。川普当受到挑战时勃然大怒的倾向也进一步加大了使争执危险失控的可能性。川普的竞选班子近期一晚上还没有对柯林斯参议员的此番声明发表评论。50名前共和党国家安全顾问、情报部门负责人以及贸易代表在一封联署公开信中说，我们谁都不会投票支持川普。他们在尼克松到乔治 W. 布什的历届共和党总统任内都任过职，其中包括前中情局局长迈克尔·海登、前国土安全部部长迈克尔·切尔托夫和川普里奇、前贸易代表卡拉希尔斯以及几名前副国务卿。这是迄今为止川普竞选班子得到的来自本党成员最尖锐的批评。这份公关信不仅声称川普不具备当总统的资格，而且预计他将是一个危险的总司令，以及美国历史上最鲁莽的总统。信中说，他缺乏品格、准则和经验，他将削弱美国的道德权威，他缺乏自制，而且行事冲动，他不能忍受对他的个人批评，他怪异的举止使我们最亲密的盟友感到恐慌。卫生官员说，星期一在巴基斯坦西南城市奎达一家医院发生的一起强大的自杀式炸弹爆炸中，至少有70人丧生，112人受伤。爆炸发生前不久，数十名律师来到奎达一家医院，对在清晨时分俾路支省律师协会会长被身份不明的驾车者开枪打死表示哀悼，并对该事件表示抗议。爆炸受害人大多是律师，也包括前往报道律师抗议的记者和电视摄影人员。从极端组织巴基斯坦塔利班分裂出来的一个团体声称，对这两起针对律师协会会长以及随后发生的自杀炸弹事件负责。就在叙利亚反政府武装继续战斗，以突破阿萨德政府对阿勒颇的包围同时，医护人员星期一告诉联合国外交官，这个叙利亚最大的城市已经变得有如地狱一般。是在芝加哥的叙利亚美国人医学协议会的萨鲁尔医生对安理会成员说，阿勒颇的儿童没有婴儿奶粉、药品、血浆、缝线和呼吸器，严重缺乏，人们得不到面包、肉或瓦斯。在该协会工作的阿塔尔医生向安理会成员展示了双腿截肢和脑部受伤孩子的照片。他说，阿勒颇医生医院看上去更像是被沙包和水桶环绕的掩护壕，为抵御几乎每天都有轰炸提供一些保护。他说，在他工作的一所医院，病患在地下室接受治疗，因为楼上太容易受到攻击。2名美国游泳运动员星期一晚上分别夺得蛙泳和仰泳项目的金牌，并创造新的奥运会纪录。 21岁的墨菲以51.97秒的成绩夺得男子100米仰泳金牌，并打破奥运会纪录。但是，比美国人佩尔索尔在2009年非纺织面料泳衣被禁止参赛之前所创造的51.94的世界纪录略有逊色。
欢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Mike 杨林，更快来告诉大家今天都要学什么。
没问题，今天我们要聊聊继续深造需要考虑些什么。
Well, getting a doctorate degree would mean close to a decade of school. Can you afford that?
看看怎么表达如法炮制。
She beats me at my own game all the time.
还要告诉你现在最潮的个人设计师要怎么说。
Having a personal stylist used to be limited to celebrities, but now, a lot of ordinary women are hiring their own personal stylists to look their best.
Yep, I've always been interested in the fashion industry. Being a personal stylist sounds like a fun job to me. You can appreciate all the new fashions without spending a dime. 哎呀，这才是我应该进入的行业呀。
Yeah, we'll discuss that later.Now let's go ahead with our first segment,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High Tech. High Tech is spelled H-I-H-T-E-C-H, Tech. High Tech.
High Tech, 高科技的 High Tech companies, 高科技公司
High Tech gadgets are surefire gifts for the holidays.
过节送高科技产品的礼物一定不会错。上个星期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voted to make green cards accessible for foreign students graduating with advanced science and math degrees from U.S. universities, a step strongly backed by the high-tech industry.
美国国会众议院投票决定允许从美国大学毕业获取理工科高学位的外籍学生申请绿卡。这做法得到了高科技工业的强烈支持。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High tech, high tech, high tech.
说起高科技，我最近刚换了新的智能手机，觉得生活都变了哎。GPS, 照相机、上网、发微博，什么都能用手机，太方便了。
Yeah, the smartphone is a wonderful invention. And with everyone having a smartphone right now, related industries are booming.I have a friend who is a smartphone app developer. After working at Google for 2 years, he now has his own firm that is in full swing.
可不是吗？现在 IT 人才真吃香。我再次感叹自己入错了行呀。
The important thing is you have to be doing what you love. My friend loves high-tech stuff. So for him...Going to work is like having fun.
对对对，找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每天都高高兴兴的才是人生真谛。好了，你刚才提到了一个很好的词儿 ,in full swing。咱们来听听今天的美国习惯用语，学学这个短语的意思吧。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06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我的一个朋友正在参加社区代表的选举，过去几个月来为了帮他拉选票，我贡献了不少自己的时间，给选民打电话，还要登门拜访，分发资料，离投票的日子越近我就越忙。形容目前的选举阶段，在英语里叫
In full swing. Full is spelled F-U-L-L and swing S-W-I-N-G. In full swing.
Full 是全部的、彻底的意思， swing 是摇摆。 In full swing 连在一起就是进入高潮阶段，正在全力进行当中的意思。说到我朋友参加的选举，这个习惯用语恰如其分。
The campaign is in full swing.
下面这位新郎的弟弟讲述了婚礼招待会的场面，让我们听一听。
When the wedding reception began, it wasn't very lively, but it really picked up once the band started playing some popular favorites. Now everyone's out on the dance floor having a great time. The party is in full swing.
婚礼招待会刚开始的时候并不是很活跃，后来乐队开始演奏一些特别受欢迎的曲子，场面才开始热烈起来，大家都跑到舞池里面翩翩起舞，尽情享受，使聚会进入了高潮。
这就让我想起了参加1999年迈进2000年的跨世纪新年晚会的情景。晚会刚开始的时候大家都很拘谨，但是随着午夜的临近，晚会的气氛越来越热闹，直到午夜钟声响起。
The celebration was in full swing.
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When the wedding reception began, it wasn't very lively, but it really picked up once the band started playing some popular favorites. Now, everyone's out on the dance floor having a great time. The party is in full swing.
据语言学家考察 ,in full swing 这个习惯用语大约是在19世纪中期出现的。in full swing 是指身体的剧烈摇摆。刚才我们提到了新年元旦晚会，除了新年以外，美国还有很多人尽皆知的日子。大家肯定知道11月份最后一个星期四的感恩节，也就是火鸡大餐的日子。12月25号的圣诞节，7月4号以烟火表演著称的独立节，还有10月31号大鬼小鬼粉墨登场的万圣节。可是你知道4月15号是什么日子吗？如果你猜不到的话，让我们一起来听听。
As a tax accountant, my busiest time of year is between February and April. That's because working Americans must file their tax documents with the federal government by April 15th of every year. So when my office is in full swing, I'm expected to stay late and come in on weekends.
做税务会计的一年里最忙的就是二月份到四月份这段时间，因为美国工薪阶层每年4月15号以前要向联邦政府报税。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公司要全力以赴，晚上和周末都要加班。
美国著名的政治家和发明家富兰克林曾经说过一句很经典的话，叫
The only things certain in life are death and taxes.
意思是说，生命中只有死亡和税务是确定无疑的。让我们再听一下上面的例句。
As a tax accountant, my busiest time of year is between February and April.That's because working Americans must file their tax documents with the federal government by April 15th of every year. So when my office is in full swing, I'm expected to stay late and come in on weekends.
今天我们学到，在说起政治选举、社交聚会和工作进入高潮的时候，都可以用到 in full swing 这个习惯用语。如果您是我们节目的忠实听众的话
I bet your learning of new idioms is in full swing.
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我也来造个句。With the presidential inauguration coming next Monday, the news agency are all in full swing.
Exactly. Everyone in the building is busy preparing for the swearing-in ceremony. Luckily, with all the high-tech cameras and phones out there, we can just ask the audience to send in clips of the event.
没错，we need to make full use of our high-tech devices. I don't know if I want to go to the event myself, though. It's going to be freezing standing outside in 0°C temperatures.
Of course you want to go. This only happens every 4 years, and you can't guarantee you're going to be in D.C. next time. Come on.
也是。而且我也想看看 Michelle Obama 穿什么衣服。每次她出席这些场合的时候都好优雅。不知道这次她的造型师是谁耶。
Exactly?Whatever the reason, you have to go.
好吧，好吧，我刚才说到了造型师，咱们就来听听这个词儿要怎么说。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stylist. Stylist is spelled S-T-Y-L-I-S-T. Stylist.
Stylist, 设计师、造型师。
Monica is studying to become a hairstylist.
Monica 正在学习，想当一名发型设计师。
Twilight actress Kristen Stewart's stylist says that Kristen has always been a tomboy at heart.
暮光之城女主角克里斯汀·斯图尔特的造型师说，她本质上一直是个假小子。个人造型设计师如今已经不再是有钱人的特权。
Many ordinary women are hiring their own personal stylist to look their best.
很多普通女性也开始雇佣自己的个人造型师，让自己以最好的形象示人。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stylist, stylist, stylist.
Maybe I should consider becoming a stylist.I love fashion, and I've always been interested in, studying it.
Well, from what I have seen, you are really just interested in shopping. Other than that, I don't see enough talent here.
What?
Okay, kidding, kidding. Actually, you should consider doing it as a side job. You have a good sense of fashion. Why not use that to make others feel better?
What? You're never this nice to me. I think I'm about to tear up.
This only happens once in a blue moon, so don't get used to it. Now, let's go ahead with our show, Another Words and Idiom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07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如今互联网这么发达，什么东西只要一放到网上就会一发不可收拾。如果你突然发现朋友没有经过允许，就把你的一张很丑陋的照片放到了网上，你会怎么做？我的朋友 Jennifer 就是被同事捉弄过一回，她也不示弱，立刻找出一张同事更丢人的旧照片发给了很多人。这种做法在英语里叫
Beat someone at their own game. Beat is spelled B-E-A-T and game G-A-M-E. Beat someone at their own game.
Beat 在中文里是打击的意思，Game 是比赛游戏， Beat someone at their own game 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意思。我的朋友 Jennifer 如法炮制，把同事一些见不得人的照片放到网上，让更多的人看到，就可以说是
She beat them at their own game。
如果说这是一场搞笑的恶作剧的话，那么在下面这个例子里，两家餐馆之间的血拼大降价就没那么好笑了。让我们听听看。
The restaurant across the street from ours was running a special. Guests who ordered a dinner entree could receive another at half price. So we introduced an even better deal. Buy one entree, get the other free. Now our place is packed. We're beating the competition at their own game.
街对面的餐馆推出特价活动，点一道主菜，第二道菜半价，我们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决定买一送一。结果现在我们的餐馆里的生意特别红火，我们在这次较量中战胜了对手。
如果是我，我也会光顾这家餐馆。经济不好的时候，商家就更要想方设法的吸引顾客。商业竞争真是英语里常说的
dog eat dog，
形容这种商业竞争真是恰如其分。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The restaurant across the street from ours was running a special. Guests who ordered a dinner entree could receive another at half price. So we introduced an even better deal. Buy one entree, get the other free. Now our place is packed. We're beating the competition at their own game.
刚才我们谈到了商业竞争的残酷无情，不过有的时候 beat someone at their own game 也会给生活增添不少乐趣。让我们听听下面这对夫妻之间的小故事。
I thought taking my wife sailing was a pretty cool birthday surprise. But for my big day, She took me skydiving in Mexico. Every year is the same. No matter what gift ideas I come up with, hers are better. She beats me at my own game all the time.
本来我以为带妻子去航海是一个绝妙的生日礼物，但是我过生日的时候，她却计划好了一起到墨西哥去跳伞。每年都是这样，她总能想出更棒的生日礼物来，让我自愧不如。
去年冬天，我和丈夫学下国际象棋，怎么也赢不了他。结果我正好有机会采访了一位象棋高手，跟他学了几招，回家就把他打败了。I finally beat him at his own game.让我们再听听上面的例句。
I thought taking my wife sailing was a pretty cool birthday surprise. But for my big day, she took me skydiving in Mexico. Every year is the same. No matter what gift ideas I come up with, hers are better. She beats me at my own game all the time.
从上面的例子，大家肯定已经看出To beat someone at their own game. 这个习惯用语里的 game 可以用来指任何努力和工作。这个习惯用语可以追溯到13世纪中叶，真可以说是历史悠久了。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林。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So, our previous host Kat is super creative. Whatever ideas I had, she would come up with a better one. She always beats me at my own game.
You're sure that's because Kat's creative? Or is it because you are a little bit slow in some aspects?
Yeah.
Oops.
Actually, we were just chatting yesterday. She's thinking about going back to college for graduate school and wanted my advice. I don't know. Just the idea of going back to school gives me a headache. It's such a huge commitment of time and money, and you don't want to choose the wrong major.
True.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Lisa is asking Shirley for advice about going back to graduate school. Let's check it out.
礼节美语
Lisa 请 Shirley 吃饭，有事要征求 Shirley 的意见。
Hey Shirley, want to join me for lunch? My treat.
Wow, sure.
I must confess, I have an ulterior motive for asking you to lunch.
Oh, that's okay, as long as you're buying.
I really want to pick your brain about something I've been thinking a lot about.
I'd love to help if I can.
请别人吃饭可以说
My treat.
也可以说
It's on me.
原来 Lisa 请 Shirley 吃饭别有用心。
She has an ulterior motive. Motive
是动机。
Ulterior is spelled U-L-T-E-R-I-O-R. Ulterior
意思是暗藏的，别有用心的。Lisa 告诉 Shirley 说
I really want to pick your brain about something. To pick someone's brain
意思是跟某人交谈，取得信息，征求意见。
Well, as you know, I have a bachelor's degree in English literature, and that's served me well so far. But I've always wanted to do some postgraduate work, maybe even get a doctorate.
Wow, just the idea of going back to school fills my head with pain.
But you have a master's degree. Hasn't that helped your career?
Yeah, I'd have to say it has, but I'm still paying for it, you know.
I know, education is expensive, but it's always been my lifelong dream.Call me crazy, but I've always wanted to have that PhD at the end of my name.
原来 Lisa 是考虑要回去上学，她已经有了一个
bachelor's degree
学士学位，想再回去拿一个
master's degree
硕士学位，甚至是
a doctorate
博士学位，因为这是她的
lifetime dream
这辈子梦寐以求的。Shirley 承认，硕士学位确实对自己的事业有帮助。但是在美国接受高等教育很贵。
I'm still paying for it.
我上学的钱到现在还没有还清。Shirley 还说
Well, getting a doctorate degree would mean close to a decade of school. Can you afford that? Can you survive that?
I certainly can't afford it, but I'm sure I could find some good student loans.
I think you need to separate the dream of having a PhD from the reality of years of more schooling. It's not as romantic as you might think.
Yeah, I keep thinking about what I'll do with a master's or doctorate. I love language, but I don't think there are a lot of well-paying jobs out there for experts on Shakespeare.
Aha, that's for sure. You might find that your only career choice is teaching other graduate students.
Shirley 劝 Lisa 不要把回去读书想得太好，要看自己经济上能否承担得起。
Can you afford that?
还要看自己能不能坚持得下来。
Can you survive that?
Lisa 会不顾一切去追求梦想吗？我们下次继续听。
Lisa 请 Shirley 吃饭，想要 pick her brain， 征求她的意见。Shirley 觉得虽然继续深造是有帮助的，可是呢，还是要想清楚自己经济能否负担。
Shirley is still paying for her master degree.
Shirley 还在为自己的硕士学位买单。
Exactly.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U.S. is really expensive. I know a lot of people who are still paying for it 7 or 8 years after they graduated.
You also want to be really careful when choosing your major.
你可能特别喜欢历史，可是市场上不需要那么多历史学家。
Let's see if Shirley can offer Lisa some good advice.
礼节美语。
Lisa 请 Shirley 吃饭，说自己想回学校去读个硕士或是博士学位，征求 Shirley 的意见。Shirley 说。
I got my master's in business management. It's helped my career, but it took several years of hard studying. If I didn't have a supportive family and a husband with a good job, I don't think I could have done it.
So you're counseling me against this idea?
Not necessarily, but I do recommend taking a slow approach. Can you take some night classes or find some way to keep working while you go back to school?
Might be difficult.
Shirley 念的是商业管理硕士学位，她觉得自己之所以能读得下来，靠的是家人的支持和老公的高收入。Lisa 问 Shirley 是不是劝她放弃这种想法。
So you're counseling me against it? To counsel someone against something.
意思是劝说某人不要去做某事。Shirley 说
Not necessarily.
那倒也不一定。她建议 Lisa 慢慢来。
Take a slow approach.
看能不能边工作边选课 ，Lisa 觉得好像不太实际。
Maybe you could get an MBA or something more marketable.
That's worth considering.
I got my BA from Brown University. My major was environmental studies, but that hasn't been as useful as the business courses I took.
Or maybe I should just take some courses that I'm interested in, but skip the master's.
That's another idea, but if you really have a dream, don't let anything stop you from going for it. Going back to school is hard, but it's not impossible.
Shirley 劝 Lisa 考虑其他更容易找高薪工作的专业。不过，她同时也鼓励 Lisa 说
If you really have a dream, don't let anything stop you from going for it.
如果这真是你的梦想的话，那就不要让任何事情阻挡你。
You're right. I need to decide if this is truly what I want.
And take your time. You're still young. Maybe there's even a correspondence course you can take during your free time.
Yeah, then I could slowly build up credits and maybe later transfer into a university program.
There you go. That's some clear thinking.
I guess I just love learning. I remember the day my SAT scores came back. I was so excited.
I don't remember loving school quite so much. Most of the time, I was either bored or totally stressed out.Like I said earlier, if you have a dream, don't let anything hold you back.
Shirley 说 ，Lisa 甚至可以抽空先选几门课
，correspondence course，
函授课程，这样可以慢慢积攒一些学分 ，credits， 以后真想读学位也可以用得上。他再次强调说
，If you have a dream, don't let anything hold you back.
意思是，真有梦想的话，就不要让任何事情拉你的后腿。
Don't let anything hold you back.
不顾一切去追求梦想。
What exactly is your dream? Buying more clothes?
当然是吃遍全世界啦。
Actually, I second that.
Why am I not surprised? 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共和党联邦参议员苏珊·克林斯说，他不会投票支持该党总统候选人川普。他说，川普不代表共和党的价值观或者这个国家的所需要的包容性的治理方法。克林斯1996年当选为联邦参议员，他在《华盛顿邮报》的一篇评论员文章中指出，他之所以认为川普不适合当总统，是基于他无视尊重他人的原则。克林斯说，相反，他选择嘲笑弱势群体，通过攻击少数族裔和宗教少数派来煽动偏见。克林斯还担心，川普一旦当选，他的缺乏自制和一知半解的连番评论会使世界变得更加危险。川普的竞选班子星期一晚上还没有对克林斯参议员的此番声明发表评论。50名前共和党国家安全顾问、情报部门负责人以及贸易代表在一封联署公开信中说，我们谁都不会投票支持川普。他们在尼克松到乔治 W. 布什的历届共和党总统任内都任过职，其中包括前中情局局长迈克尔·海登、前国土安全部部长迈克尔·切尔托夫和汤姆·里奇、前贸易代表卡拉希尔斯以及几名前副国务卿。这是目前为止川普竞选班子得到的来自本党成员最尖锐的批评。这封措辞强硬的公开信不仅声称川普不具备当总统的资格，而且预计他将是一个危险的总司令以及美国历史上最鲁莽的总统。信中说，他缺乏品格、准则和经验，他将削弱美国的道德权威，他缺乏自制，而且行事冲动，他不能忍受对他的个人批评，他怪异的举止使我们最亲密的盟友感到恐慌。这封信还指责川普对当代国际政治的基本事实表现出惊人的无知。川普的反驳也同样非常尖锐，他称这50人是华盛顿失败精英的一部分。他说，这是这些体制内的人和希拉里·克林顿一道做出了侵略伊拉克、对班加西的美国人见死不救以及任凭伊斯兰国组织崛起的灾难性决策。但是星期一，川普还是把重点放到了经济问题上。他在底特律公布了他的最新经济计划，包括大幅度削减个人和企业税收，暂停他所说的扼杀商业的法规，以及重启具有争议的基石输油管道计划。这条管道从加拿大通往墨西哥湾。卫生官员说，星期一，在巴基斯坦西南部城市奎达一家医院发生的一起强大的自杀式炸弹爆炸中，至少有70人丧生，112人受伤。爆炸发生前不久，数十名律师来到奎达一家医院，对在清晨10分俾路支省律师协会会长被身份不明的驾车者开枪打死表示哀悼，并对该事件表示抗议。爆炸受害人大多是律师，也包括前往报道律师抗议的记者和电视摄影人员。从极端组织巴基斯坦塔利班分裂出来的一个团体声称，对这2起针对律师协会会长和随后发生的自杀炸弹事件负责。就在叙利亚反政府武装继续战斗以突破阿萨德政府对阿勒颇的包围的同时，医护人员星期一告诉联合国外交官，这个叙利亚最大的城市已经变得如地狱一般。设在芝加哥的叙利亚美国人医学会的萨鲁尔医生对安理会成员说，阿勒颇的儿童没有婴儿奶粉、药品、血浆、缝线和呼吸器，严重缺乏，人们得不到面包、肉和瓦斯。在该协会工作的阿塔尔医生向安理会成员展示了双腿截肢和脑部受伤孩子的照片。他说，阿勒颇医院看上去更像是被沙包和水桶环绕的掩护壕。 为抵御几乎每天都有的轰炸提供一些保护。在他工作的一个医院，病患在地下室接受治疗，因为楼上太容易受到攻击。两名美国游泳队员星期一晚上分别夺得蛙泳和仰泳项目的金牌，并创造新的奥运会纪录。21岁的墨菲以51.97秒成绩夺得男子100米仰泳金牌，打破奥运会纪录，但是比美国人佩尔索尔在2009年非纺织面料泳衣被禁止参赛前所创造的51.94秒的世界纪录略显逊色。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8月8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去年7月9号的709事件发生超过一年以来，中国政府上星期开始对抓捕的200多名律师、法律活动人士和人权活动人士中的要犯进行处置，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批评。连日来被治罪的包括颠覆国家政权的律师周世峰、活动人士翟延民和家庭教会长老胡石根，人权律师王宇则被电视认罪并获得取保候审，另有14人仍在等待审判，其中10人面临国家安全罪的指控。西方人权组织称，这些所谓的审判不过是在折人耳目，因为这些人在进入法庭之前罪名已定。那么政府打压律师本身是否践踏法律？一个践踏法律的政权如何证明自己的合法性？参加今天讨论的两位嘉宾分别是从美国纽约通过 Skype 参加讨论的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在北京通过电话参加讨论的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我们欢迎两位，同时欢迎大家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你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首先请问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从8月2号到8月5号在天津进行的这一系列的审判，被人称为北京丰瑞律师事务所颠覆国家政权系列审判，其特点就是这些活动人士或者律师都是以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来治罪的。国外的一些法律界或者媒体界的人士普遍对中国政府动用这一罪名感到不解或者惊讶，您的看法？
我的看法也是很惊奇啊，就是因为我在我看来啊，这个要颠覆罪要看谁有能力颠覆这个政权，那么这些的律师他们既没有兵权也没有这个其他的权利，他们有什么力量来这个颠覆我们的国家政权？那你要说这个，比如像什么薄熙来啊、周永康啊、这个徐才厚啊、林基化呀、这样的人啊，我觉得他们倒是有能力颠覆，而且呢，他们据说他们也是策划政变的人物，但是呢，居然我们这个法律就变得很奇怪，就是，哎。这个有能力有实力颠覆政权的这些人，他们都是以这个贪腐的罪名，或者是泄露国家机密，或者是非法获取国家机密这一类的罪名来起诉来判刑。可是呢，这些个手无寸铁的这些个律师啊，或者是维权人士啊，他们好像要享受什么样的待遇，是不是给他们这个指控的罪名跟他们的实际情况是不是符合，我现在很存疑。那么这是一点存疑，就是罪名的存疑。第二个存疑我觉得就是这个程序正义的存疑， 因为我们知道一个政权的合法性，体现在这个司法公正方面，啊，那就是你要有程序正义，才能有实体正义。那么这个审判的程序来看，啊，一个是不允许家属为这个被告聘请律师，一定要由官方来指定律师，也不允许这个亲属去探视，甚至去要求旁听、要求知情权。他们要求这样做，就被这个软禁起来，被扣押起来，这个限制他们的这个人身自由。那这些做法来看，我觉得就是从一个现代国家的正常国家的司法来讲，这个没有体现程序正义。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就很难判断你的审判是不是具备这个实体正义的这种合法性。我们中国传统上其实是很注重就是不制造冤狱这一点。那我们这个读中学课本读了《左传》的时候，有曹刿论战，曹刿的观点就是一个国家要对外打仗的话，你首先得能够是这个断狱得清明，不能制造这种冤假错案，这个才是你这个立国之本。如果你没有这些东西，那实际上你连这个克敌制胜的这种正义性都不具备。所以我觉得从这两点上来看，我有疑问。还有第三点疑问，那就是这个认罪啊，这个被告人，我们现在看到的报道是非常整齐一致的认罪，这个呢有点奇怪。就是应该说抓了这么多这个律师和维权人士，他们其实未必应该说他们情况应该是个体之间总是有差别的，为什么他们用同一种方式全部是认罪？这个很奇怪。就是哪怕百花齐放吧，你这个齐也不能是齐到这个程度。所以我觉得这个中间如果没有差异性的话，那么这个人为的痕迹就比较的重。那这种情况，我就想起历史上就是30年代，斯大林在俄国在这个苏联搞大清洗的时期，他有过一个非常瞩目的叫莫斯科大审判，从1936年到1938年，一共死了3批人，都是这个其实都是他的战友，这个托洛茨基、什么基诺维耶夫的这个阴谋集团，什么什么这个拉迪克皮达科夫的这个反党集团，还有什么布哈林的这个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这个反党集团。这种审判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在法庭上所有的被告没有一个人为自己辩护，全部承认检察官指控的罪行，而且还主动揭发其他同伙和同谋者，然后呢争取立功。他们一个一个都是千篇一律，众口一词，把自己描述成不杀不足以平民的魔鬼，而在他们的最后陈述中又无一例外的用最美好的词汇赞颂了斯大林。这个是我们可以查到的这些个历史上的先例。但是这个案子本身当然在后来这个已经被平反了，证明是都是冤案，都是斯大林为了这个消灭他的政敌所制造的一些敌人。因为斯大林他的观点就是社会主义建设越深入，阶级敌人就会更多的冒出来，所以呢这个他是有意的来为这个政权制造敌人。那么当然这个取得口供来讲，这个据说当时他们的这个克格勃或者叫前身叫格别乌，他们有一套这个审讯的办法，第一这个审讯办法叫库尔斯基法，第一是肉体的酷刑，第二是化学审讯，就是刑讯用各种这个药剂，第三是机械的刑讯，就是反复的让你向你宣读，让你承认某一个东西，第四就是政治刑讯，就是威胁你的朋友亲属，第五是心理刑讯，这种 这种做法是屡试不爽，让这个当时主持大迁徙的这个叶若甫就说，要让受审人痛苦的生不如死，生不如死，那就离目标不远了。哎，这个我觉得好像是一种先例。另外还有一点我观察到的，就是这个认罪这一点啊，你看这些个我们刚才讲到审判那些高官，他们也都是认罪的，除了薄熙来有点诈策以外，其他的都是主动认罪，甚至不上诉。这个呢，跟这次的审判的这个在这点认罪这一点上非常的相似或者一致。
嗯，
这个呢有另外一种解说，那就是当初这个斯大林的一个战友莫洛托夫，他劝被告季诺维耶夫说，他说，为了党的利益，建议您诽谤自己。啊，那么我们看到的其实也有这一类的情况。
好的，
就是我们看这个每一个高官被告，他们在最后陈述的时候，都是提到党，提到这个自己对不起党等等这一系列的语言。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一类的审讯方法将来可能会成为一个历史上的经典案例。我想这个大审判，我们的这场大审判也一定会载入史册。谢谢。
好的，何明先生，刚才张立凡先生谈了他对这一系列审判存在的三点疑问，那么你对这次案件的审理总体的印象有哪些？
从80年代开始啊，中国我就开始参与这个中国的这个普及法律这个教育。当时我就讲，我说你与其说要把这些法律条文，你要老百姓一条一条去背，或者是去了解，你还不如在法律的执行过程中间，把这个真正认真的去执法，公正的执法。那么这样的话，比这个普及法律知识啊，更容易让人们尊重法律。跟你有法律的意识，那个是这个30多年以前了，啊，那30多年以后，那中国的法律的情况是怎么样呢？啊，所以现在很多事情的解决，很多事情的纠纷，人们慢慢就是说开始呢，要通过这个法律的程序，法律的程序去解决这些争端，这是一个社会文明的一等标志。在一定程度上，中国的法治似乎有一点改进，但是另一方面，中国的法治变得更加恐惧和令人更加可怕，就是法律已经完全扭曲成为了他们行使自己政治行为、政治目标和对社会制造恐怖气氛、制造这个敌人，或者是可以去打击他们希望打击的这个人。那么这一次的审判，毫无疑问的就已经充分显示了这一点。我昨天正好看到了香港有一家电视台，现在被认为是香港最勇敢的其实不仅是很勇敢，我觉得他们做得非常的专业，非常的有品质，就是香港无锡电视台，他们访问了这些被审判的被关押的这个维权律师的这个家属。那么其中有一个家属就讲，其实我们这些我的丈夫啊，不是伟大的，不是伟大的他也不是说每时每刻都保持了一个良知。我们有时候形容一个人很有良知、很勇敢的时候，我们认为他天生可能就有良知，或者他一直就是良知，他不是这样的。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我的丈夫只是说有时候实在忍不住了，想保持一点人的起码良知。有时候只是，有时候才会有良知。”你碰到了很多案子，你碰到了一些深冤的老百姓，你碰到了一些遇到很多困难的弱势团体。他觉得他作为一个律师，就像一个医生看到一个病人一样的，如果不去面对这个去帮助这个弱势团体去辩护，那你不就丧失了律师应有的这种职业人格吗？其实我相信他们这一点那么现在当局这个采取这么一种方式让他们去认罪，即使在法律过程我已经毫无兴趣了，对这个法律结果毫无兴趣了我也不会认为他们的认罪是真实的，他们的法律上的认罪是出自于他们内心的，因为他们被抓捕了以后完全中当局完全没有按照基本上的法律程序来处理，他们被关押了以后家庭多长时间都得不到任何消息， 家庭给他们请的这个病夫律师，他们质疑说都不接受，哎，就接受了一些他们根本不认识的由政府指定的律师，啊，然后他们完全啊按照政府的这个旨意去说他们犯罪了，啊，他们这个违法了，但我们可以去想定一下，一年多啊，他们这个离开了家人。一年多他们生活在暗无天日的这个环境里面，他们接受了多大的啊多痛苦的这种煎熬啊，这种这他们的一等人跟人性啊狰狞的一等扭曲和打压啊。那么青年不仅仅是在肉体上对你打压，而是在精神上给你这个完全摧毁，才能达到中共现在所展示出来的这种成果。但是这种成果从表面上来讲啊，中共似乎是得到了，哎，他们都认罪了，他们不但在法庭上认罪，他们甚至在电视认罪了。但是问题是，人们对法治的信任还有最基本上的信任吗？对吧？如果对这些啊懂得基本法律知识的、能够维护自己基本权利的这种法律知识上的这些律师们，他们的权利都不能得到最基本的保障，而且这样一个案子是如此的被这么多人关注，不但被中国的很多人关注，也是被国际社会所关注。中国的法律的采取如此的强奸民意的这个手法，你就想一想，人们对中国的法治还有什么样的一种信任呢？啊，那原来你的所谓的依法治国，其实就是依法治民，只不过是你用法律的手段，用法律的手段来惩治啊那些啊你想惩罚的这个人。那这样一等法治跟没有法治相比，其实是更糟糕的。所以在八十年代的时候，三十多年以前，我在这个从事这个司法工作的时候，我就跟我的同事、跟我的朋友，甚至我自己就不断的去讲，我在中国现在这种环境之下提这个依法治国，是一定会让法律更扭曲。法律不但不能成为一等公平啊，成为一等天平，它有可能成为暴力的工具，有可能成为暴政的工具，有可能成为侮辱人格啊、摧毁人性啊，这个使人们对公平更没有信任的一种工具。那么这样的话，使这个中国的社会的错乱，使中国人对文明的这种信心就更严厉，就是说更进一步呢啊被摧毁。
好的，接下来我们接听几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首先是广西的彭先生，彭先生您好。广西彭先生，您在我们线上吗？好，我们接下来试一试天津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哎，好。哎，我说一下，这个我觉得啊，这个通过这个案件啊，这个政府是不是应该，这个里边说明两个问题。一个是呢，这个国家的形象问题，现在他们还这个，一个是说明所谓党的形象问题，还有一个政府的形象问题，对吧？这个所以说，你们在这个整个的这个709这个案件当中啊，这个事件当中，这个所有的程序也好，这个过程也好，你们还要不要你们自己的形象，对不对？你们是要给国人一个什么形象，对吧？所以说这个问题，我觉得现在你们要是全力以赴的这个打造这个党的这个权力的维护这个权力，在这个过程当中不顾自己的形象。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你们自己应该想一想，这个政权也好，这个合法性也好，它的就是它的基本的合理性，它是靠这个来生存的，不是说我哼，对不对？老百姓不敢说话，人民不敢说话，你们谁也别敢惹我，惹我告诉你就没有好下场。如果要是出于这样一个这个思想来维护这个政权的话，我想你们想一想，这个政权会不会有一个成就。
好的。
再有一个是嘛呢？
嗯，
你们所说长期没开什么人民代表大会也好，开什么党代表大会也好，我们这个人民是当家作主，可是你们想一想，你们自己说的话，这个人民在这个通过这一个案件，人民是现在是个狗屁，是个屁泥，对不对？你们这个国家就是你们这几个人的，你们说什么就是什么。
好的，
对对，
谢谢天津张先生，您说的意思我们听明白了。接下来请河北的张先生参加讨论。张先生您好。
嗯，你好。我想天津中级法院可能想 预料到了有些人对这个案件可能有些质疑，所以我看了庭审的时候就问那个翟某人，
嗯，
你是否受到刑讯逼供？翟某人说的没有，公安机关对我很好。然后问你的证词是否是真实的，他说是，我的回答是真实的，我永不上诉啊，这是他的原话。可能是想到是不是以后有些案件翻案就是受到刑讯逼供，现在已经摆在门关死了。但是呢，我看到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翟某人的供词完全看到他根本对他给他定性为颠覆罪，他太高看他了，他充其量就是一个诈骗或者寻衅滋事，他自己说吗？犯罪前是一贯是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是吧，守法公民，只不过受什么境外势力不法律师的指使才犯罪了，是吧。那他完全是个好人呢，是吧。其实这种人呢就是给了钱什么事都可以干，谁给钱可以都可以干，就是没有什么政治信仰。所以说我认为对他判处应该判寻衅滋事罪。你看他的法庭上的什么我本应该判10年徒刑，判我3年缓刑等等，完全看到这个他自己没有罪啊，都是受什么不法律师什么境外势力。毛主席说内因外因的关系，你没有问题，那么你怎么会走到今天呢？说这种人我认为他不值得同情，只不过判他颠覆罪太高看他了。谢谢你们。
好，谢谢河北张先生。接下来我给大家读一位网友提出的问题，这位网友的名字叫 Ed Chow， 他说颠覆国家政权罪是79年刑法中反革命罪的替代罪名，而反革命罪是典型的政治罪，由于没有法定违法情况，通常被称为口袋罪，治罪任意性很大。请问这样的违法现代法治精神的法律是不是有违北京当局标榜的依法治国的目标？我想请张立凡先生来评价一下。
是这样，就是实际上反革命罪本身就是一个很奇怪的罪，这个革命你要反对它你就是有罪了啊。那么实际上也就是说呢，因为我们是一个革命政权，那么你反对革命政权你就有罪了。那么当然这个所谓后来变成颠覆国家政权罪，实际上呢这个从逻辑上啊，从他们的这个立法时候的思考上，其实就是替代了一个比较好听的名词儿啊。这个因为颠覆国家这个罪名比较符合啊，就是世界各国的这个法律体系中的罪名，而这个反革命罪这一类的罪呢，实际上是，这个前苏联和东欧的那个法律体系，他们才用这样的词儿，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位网友讲的这个是这个情况确实是存在的，而且呢，他的所以现在啊。使用这种所谓颠覆罪，我觉得我也同意刚才另一位网友讲到这个翟云民的这个情况，我觉得实际上判他什么3年再缓刑，实际上就是反正只要抓了你就是有罪的啊，而且呢我肯定会处置你，但是事实上这个人他根本够不上什么这个颠覆国家政权，只不过呢因为是要办这么一个系列的大案，那么作为其中的一个人又不能不判他，那么他认罪态度又好，就给他判个缓刑判个轻刑。实际上这个呢就是让大家知道你们认罪你们服从我们就会轻判，如果你们不认罪我们就会重判所以但是并不能表明这些人的内心都是真正的服罪此前我们讨论蒲志强律师的这个案子，讨论高瑜女士的这个案子，我们都谈到这种情况，就是用各种办法来这个强迫迫使被告人认罪，实际上认的是一个莫须有的罪。谢谢。
有关709事件大揭盖，律师陆续被押红祭坛的讨论就进行到这里。非常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频和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也感谢各位听众、观众、网友通过各种方式提出的问题。 十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客人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将关注的话题是第一届向中国道歉大赛冠军揭晓，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琛，我们下次节目再见。